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中国通。这个中国通呢，应该是放在我的回忆录的里面的一段，因为我读研究生啊，读硕士研究生，在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系，这个1979年到1982年读了3年的这个研究生，当时的选题就研究生的毕业选题呢，就是 Joseph Stilwell 史迪威啊，史迪威使命和 Dex Mission， 所以当时呢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史迪威。那史迪威周边的这些军人还有国务院的官员里面有很多人呢和史迪威的观念差不多，所以这些人呢我们把它叫做 China Hands， 就中国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讲了史迪威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中国通这个问题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是整天在看他们的文章和关于他们的文章。这一批人呢，所以这批人呢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个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呢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换了，也就是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政府，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政府。那么美国和这个国民政府的接触呢，早年呢不是太密切，就是辛亥革命以后1911年那个时候呢，美国对华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美国当时呢这个只是在天津办了一个陆军的训练站，那个地方有些人训练，那些人就变成对中国问题有接触的人。就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在天津的美国的军事训练站，在 那里一个训练站里面有几个人呢开始对中国问题比较感兴趣，其中就包括史迪威，也包括后来的美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将军，二战的大这个主将，这个 George Marshall 马歇尔，这都是在天津训练中心的，他们算是最早的 China Hands 啊，就是对中国问题呢。我们这个字啊 China Hands 事实上是有两个叫法，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辛亥革命以前的那些鸦片战争的这个这一些，我们把它叫 Old China Hands， 老中国通。到了这个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一批人，我们把它叫做 China Hands， 就把它叫中国通。所以呢中国通呢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就讲这帮人。我们现在对美国政府、美国的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的专家，我们不会把它叫 China Hands， 因为目前的这班人就是到了2020年代2023年，我们现在讲话在那个 那批人事实上都没有过那个 China Hands 的那种经历。这个 China Hands 呢，其中有些人根本就在中国生的啊，有些人呢在中国的经历很长，像史迪威1911年就去中国，在中国的时间非常长，认得很多人呢，像史迪威认过什么冯玉祥啊、阎锡山啊、吴佩孚啊，他都认得，他并且能够讲这个流利的这个普通话啊，就这么一代人。这些人的经历现在不可能重复了，因为美国的那个经历和中国当时这个政府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把这个叫中国问题专家，或者叫中国观察专家，或者中国问题记者。那么这个呢，我们会以后再找个时间和大家聊，也是对我有影响，但是我这个影响最深的还是这个 China Hand， 就是中国通。中国通呢其实有很多人的有些人呢我们和大家讲过，像这个 John King Fairbank 就这个叫做费正清。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是有一个时间专门和大家讲过的，那么这是算学者圈的，学者圈的人不算多啊，学者圈的人大概2-3个啊，费正清就是绝对重要的一个。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对中国政策的制定，很多是基于费正清的那本中美关系那本书啊，这个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这本书呢，它1948年出的，那本书变成了美国的历届政府都要参考的一本研究中美关系的书，因为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这个深度，他是少有的一个学者。还有一些呢记者，那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白修德啊 ，Fielder White， 白修德影响了很大的，因为白修德 去中国抗战期间报道，他引起很大很多人对于这个蒋介石政府的这个他的负面的这个反应，特别是1942年，当时不是我们就最近那个日本是包围河南，河南大灾荒，日本包围河南围而不攻，里面发生了大灾荒，国民政府呢没办法的成就，就死掉了几百万人，饿死几百万人。冯小刚有部电影叫1942，拍的就是这个，其中就有这个白修德的形象，就是记者用记者的角度去改变了世界。还有一个记者，这个 Edgar Snow， 就是斯诺，这个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访问，写了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啊，这个我们表达叫《西行漫记》这本书。这本书呢，影响了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那一批领导的注意。他抗战期间跑到延安30年代，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就是记者，这个中国通的其中的。另外一些呢，就是或者是美国的外交系统的人，就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军人啊。这些人有这个 David Barrett， 那是美国的军队的，还有这个Edmund Clopp， 还有这个 John Payton Davis 戴维斯，还有这个Raymond Loudon， 还有 John Melby， 还有 John Service， 还有这个 John Carter Benson。 所以有些人，美国后来在麦卡锡法的时候有一个讲法，这个美国把这个中国丢掉了，其实是四个 John 的问题啊，他没有把费正清 John Fairbank 放在里面，就讲的四个 John 是谁呢，就是 John Davis， 还有这个 John Murby，一个 John Service， 还有 John Manson， 这四个叫 John， 这四个人他们营造了一个概念，美国政府呢接受这个概念，结果美国就丢了，马歇尔去调停嘛，就不打了，所以这样就丢了。这个当时所以麦卡锡法的时候，那是拼命的去查这些人，这些人都被解雇了，被美国国务院认为他们是左倾的这个严重的错误，这些人都搞得很惨，后来才平反的。这个我们就讲，这就是中国通。所以我们讲 Old China Hand 基本上就讲的这几个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我今天呢，在中国通的这个系列节目里面呢，我想开始呢和大家讲，其中包括费正清。费正清呢，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当时是孤立的把他作为一个汉学家来讲的，大家记得吧，我那次2-3年以前呢是讲汉学家，那个里面讲到费正清。那么今天呢，我把他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第一个首创人来讲，所以呢费正清我们稍微讲那个我们集中精力讲其他的几个 China Hand 啊，包括这个 Theodore WhiteJohn Carter Vincent, Edgar Snow, John Service, John Murby, Raymond Loudon, Owen Latimore, 这个人很重要， Latimore, 还有 John Fairbank, 还有 John Payton Davis, 还有这个 Edmund Clopp, 还有 David Barrett, 这几个人我们顺着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节目大概需要有好几天的时间啊，我也为了讲这个节目呢做了很多功课。这个功课的结果呢就跟大家在这里告诉。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变成了我的回忆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我现在正在做我的回忆录。回忆录呢还远远没有写到这个我怎么攻读研究生，怎么研究这个史迪威。我对史迪威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讲法在我的这个研究生的那个课题里面讲。但是呢现在因为要遇到呢又要做节目，我就把这个节目呢就把它先放在前面，就把这个中国通这一节就坐在这里，坐在这里呢把这个录音然后呢就把它就整理成文字，就作为我们将来把这一段就迁到我的这个研究生学习的那个段落里面。所以到做回忆录的时候，那个段落我就不讲中国通的这一段，那这个是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努力啊，就现在等于把回忆录的内容也就做了。我们今天呢首先从费正清开始。美国这个整个国家在费正清以前 是没有一个学科叫 Chinese Study 或者 China Studies， 没有一个叫中国研究，因为美国当时对中国呢是有点觉得很遥远，也搞不太清楚中国的内部，毕竟美国传统来说它跟中国关系比较疏远，不像英国很早在那里有殖民地，有香港等等，这些有租界啊、这个那个很多地方，在汉口，在这个天津，这个美国都在里面呢，有地方的公共租界，美国在里面呢也有它自己的地盘。所以美国呢在中国呢，但美国没有说在中国搞租界，美国是在租界里面活动，因为美国一直是叫大家不要割据土地，门户开放政策。但是美国的那个对华的这个研究呢，就主要就是贸易做生意啊，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没有什么了解。而中国真正出现了两党的这个斗争，它其实出现在1920年代啊，1927年这个秋收起义以后，共产党慢慢到井冈山，到这个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这样呢就变成一个政权。所以蒋介石呢就五次围剿，那中共呢就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呢打败了中共呢，就从那里开始了25000里长征，到了延安，慢慢变成一个政权，然后抗日战争开始。那个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越来越大的党。那么最早和共产党接触的就是史迪威这些人，而费正清呢，他一个学者的身份，他也接触到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接触到一些比较左翼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美国当时有很多记者呢非常左翼，像这个 Edgar Snow 这个斯诺就非常左翼的一个记者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的这整个过程呢，就是铺垫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中国问题研究入手，而不是一开始就从那几个中国通入手。从为什么一开始从费正清入手，就是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正式是开始于费正清。费正清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是1936年，他一直做到1977年他的退休，在哈佛大学他做差不多做了40年的教授。那么这40年教授做完以后，他还在哈佛大学主持这个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他退休77年以后，哈佛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就改成了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现在到哈佛大学你要攻读中国问题就是进费正清中心。所以这个人呢的重要，他用自己的研究，自己的组织能力，他对学生的指导，培养出美国的第一代学习中国问题的这些学生，并且呢他还制定了理论的这个基础。你要研究中国问题你必须要学什么，哪些是重要的研究的方向，他都制定了。所以呢他在二战以后在美国设立了中国研究这个领域，这个呢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从费正清开始讲呢，其实它有一个学术的意义。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读费正清的书，这个最早一进去啊，因为研究中美关系你不能不读他的那本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就是研究中美关系的48年的书。那当然我他的那个博士生的论文我就读得比较晚，因为那个是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这个中国的对外贸易，那个中国海岸地区的对外贸易，那个跟我的研究生的选题呢关系不大，因为我选的是史迪威使命，所以呢我集中精力是读他那个中美关系，那个对很多人影响很大。他呢出了有几本非常重要的书啊，这些书后来我再看他的这个80年代我看到的这个书，60年代的书，但是是他和哈佛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日本问题专家叫 Edwin Reichel 赖肖尔合著的，这个叫做东亚的两本，一个东亚伟大传统，东亚伟大转型，就关于主要是远东啊，就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这个是他们两个大专家出的。 到他去世，他是91年去世的，1991年他去世的时候，他又完成了合编的一套书叫剑桥中国史。这个剑桥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是西方用英文写的最完整的一套中国史，从这个中国的远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5卷本。那个中国大陆呢，我看翻译了很多卷，在上海的古籍书店吧，好像是那个学术书店，我看到全套都有。那当然我现在没有精力去把它整个都买下来读完，因为那个就是等于要把中国的历史从古到现在从学术的高度来看一次。那个我们看中国人自己编的中国史我都来不及，我没有24史，那个很难。那么至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那版本就更多了。那个当然呢，这个这一大套，我想呢，我脑子里面可能对历史有个框架，但是要我坐下来把剑桥中国史就全部读完，我大概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啊。这个就讲到费正清的这个重要的学术贡献。下面呢，我们呢就不厌其烦，还是讲讲费正清是怎么走上这个中国问题研究的这条路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讲费正清，这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看的最多的这一批人啊。这批人呢，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研究生的题目呢，是研究这个 Joseph Stilwell 啊，史迪威将军他的在华使命，所以呢，因为读史迪威，那就肯定会涉及到史迪威派到延安去的那几个 John 啊，就是 John 谢伟斯 John Davis 这个等等那批人。所以那批人呢，在的美国的问题上面，大家把它叫 China Hand 啊，叫中国通。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回忆录呢就提前讲，就讲讲中国通。那个其中呢，这中国通的第一个学术界的老大，也是中国通里面的一个精神之父，就是 John Fairbank， 就是费正清。所以我们今天用点时间讲讲费正清。我记得好像2-3年以前，我在讲美国的汉学家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期这个费正清。那个题目当时讲的时候是把他当一个汉学家，但今天呢，我还是想讲讲他，因为他很多思想是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对华的政策，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大家听过那个几年前的那个汉学家的费正清呢，那大家今天也耐心再听一听，因为这个节目呢，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如果没听过，那就正好。费正清1907年出生，1991年去世的。那他的这个成就非常大，因为他现在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就叫做费正清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个中心里面当学者的都叫费正清学者。那就是说他在美国呢绝对是这个对华问题研究的第一权威，没有第二个能够超过他的，这就是费正清的这个重要性。那个我最近呢一段时间都在看费正清的回忆录，他的那本回忆录很重，那本书原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看到他叫 China Bond 啊，就是中国联系吧， Bond 是 B-O-U-N-D China Bond， 他有个subtitle 叫做 50 years memoir 就是回忆录，50年的回忆录，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一段，他没有讲他的以前的历史，讲的他主要是那个50年的对华研究，从1932年开始啊。他这本书很 popular， 很广泛，大家都看。那么这本书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看英文看过了，已经很多年了就忘记了，所以最近呢又买了一本中文的看。中文这本呢，质量还不错。这个现在翻译书啊，因为现在有你要买这个翻译书是要小心，因为有些书可能电脑译的，里面呢文笔不通的。这是中信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啊，是两位这个学者呢去翻译的。我看整个翻译的水准呢很不错，因为这个很多里面讲的内容、题目、人物，特别是 China Hand， 是我曾经是做过研究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比较好看，所以又从头到尾看。很多东西啊，好像是第一次看一样，觉得是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讲 John Fairbank。 John Fairbank 这个人，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他呢是真正是美国人了。大家说怎么讲呢？他的家族从这个英国来到美国呢，那时候还没美国，1633年，这个家族叫 Fairbank， 译成中文叫好银行嘛。Fairbank 家族是1633年来到 Massachusetts， 也是最早来的那批美国移民，就已经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在麻省啊就定居了。所以他就是历代都是这个美国人啊，就应该说有没有美国就有他的家族。那么这个他的祖父是一个神父啊，就是一个传教士家庭。然后他的爸爸呢是个律师，他爸爸叫 Arthur Fairbank， 那么36年才去世的。他的妈妈呢就1979年才去世的，叫做 Lorena。 他自己呢是在 South Dakota 出生的，有个城市叫 Huron， 但是他一直呢长大呢都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在 Boston 附近，在 Cambridge 啊，因为他一直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从36年开始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一直到退休77年。77年以后他还是在哈佛大学当这个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一直到他去世。91年刚刚完成一本新的关于中国的书，交了稿他就心脏有毛病这样去世。所以他一辈子都住在这个 Cambridge， 在 Boston 附近。他的这个学读书呢是遇到个好导师，我这个很有感触。讲到这个费正清，当时读书呢他在哈佛大学读书，那哈佛大学呢当时他有个导师，这个导师叫 Charles Webster，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是一个英国的外交历史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读书了，因为他已经读了这个本科，然后呢他读的硕士研究生是在 Wisconsin University， 在 Madison 在那个地方他读完的，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然后呢哈佛大学读博士。然后呢到读博士的时候，他在这个哈佛大学呢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外交历史学家，就是这个 Charles Webster， 他就问这个导师，我应该研究哪个领域，因为要开题嘛研究生。这个 Webster 教授就跟他说，你要想选择一个相对不是太发达的题目，就是每个人都做过的这个题目你就不要做了，你这做博士你做重复的题目没什么意义，你做一个大家没有下手去做的题目。那么当时 Webster 跟他说，你现在条件很好，因为这个自从这个民国以来，辛亥革命以来，清朝政府的档案全部都公开了你呢从清朝的档案来下手做研究中国就比较好。那个当时这个事情的确很打动这个 Fairbank， 但 Fairbank 呢他中文不好，对中国问题基本上一无所知，他是学一般的历史学，现在到了博士他要选方向，导师呢说你要选方向，你可以选远东，特别是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到1930年代329年嘛，从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在读书。所以呢这个导师呢就劝他，你要进一步就做研究。1929年他是从哈佛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当时拿到了一个奖学金啊，这个叫罗德斯学者，哈佛大学的一个很大的奖学金。拿到这个学者呢，这个就有给钱你可以到海外做研究。他呢就拿了这个罗德学者的身份，就到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到这个地方呢去读书。他呢在这个去读书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导师，这导师呢叫 Morse， 叫 H.B. Morse。 这个人呢他原来是做海关的，他从英国的海关这个服务处退休，那并这个人呢是也做了他的导师。他呢在牛津大学的两头并进，一个开始学中文，学中文学得很好。这个 John Fairbank 中文讲得不错的，有口音。因为88年我到哈佛大学听一个这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讲座，那我当时在费城，这样到哈佛大学去听讲座，那个时候 John Fairbank 是在主持那个会议。 那么那个厂子里面有很多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当中呢也有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专家，有人讲中文的。我发觉 John Fairbank 他的听读都没有问题啊。那个美国第一代有很多人的中文讲的挺溜的啊，读就不成问题了，他们可以拿来看清朝的档案这个能力。所以这个老师这个 Morris 就跟他说啊，你呢这个要想办法做一些研究，因为 Morris 呢已经写了一套书。 Morris 说你可以看看我这套书，这个就是这个 Morris 写的关于清朝对外关系的有三卷本的这个研究报告。 Morris 说你可以看看，所以呢这个费正清就看了这个三本，他觉得这三本书的确是很有研究。因为 Morris 作为一个海关的一个服务处啊，在中国很多年，大家知道清朝的后半年鸦片战争由海关是交给英国管的，所以英国人对海关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且有数据。所以呢他就跟了这个 Morris 就研究这个，又把英文读了。但 Morris 呢就跟他说，你真是要把中国问题学懂，你不能在伦敦学，在牛津剑桥那都是白搭，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对中国来说是个外国，你呢要到中国去学。所以呢这个费正清这个 John Fairbank 呢就决定了就去北京去在那个地方做研究，因为那个地方人多。他呢这个1931年的12月份去北京，那坐船坐了差不多大半个月，1932年的元月份到中国。你看他的回忆录里面有讲到中国的，他当时到上海，在港口里面就看见有日本的军舰，虎视眈眈的啊。那个因为31年日本这个卢沟桥事变，这个918已经发生的占了中国的东北，日本那个时候。所以我看他的书呢，看到很多当时中国在抗战的那个过程里面，他32年到36年都在中国，而在那个地方他就开始做研究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在北京啊，他就到清华大学去学习。那个他呢就跟了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这个人呢叫蒋廷富，这个字呢我原来讲错了，我把它读成蒋廷拔，他其实这个字读富啊，这字很难写啊。大家这个蒋廷富后来做了国民政府的一个官员啊，当然是蒋廷富去做官员的时候呢，就还跟这个 John Fairbank 写了一封英文信啊，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就是说我都没办法，身不由己，但是呢到这个国民政府去做事呢可能对国家更有利啊。后来好像管教育啊管什么东西，蒋廷富呢就跟他介绍了很多人啊，就让他认识。所以蒋廷富呢帮费正清呢打开了中国的这个圈子。他在蒋廷富呢还跟他介绍了这个中国，在中国要做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研究要看哪些档案。你看一个外国人到了北京，你要想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你边都找不着，清朝的档案浩如烟海，你把时间界定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段也有几十年了，一直到1911年也有六七十年的档案要看，浩如烟海。然后呢蒋廷富呢也跟他讲了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比方说中国在研究的这个学术观点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趋向。所以呢蒋廷富让他大大的缩短呢他的这个研究的过程，就是有人给他指点，所以呢他整个的这个学习呢就比较简单。他在北京他认识了几个很重要的人，这几个人呢作为我们要讲中国通的这一套的内容的话，我们会讲到一个呢就是欧文拉铁莫尔啊，拉铁莫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也见到了好多好多的人。那么很重要的他就是认识了当时在北大当校长的这个胡适，他认得的人呢就真是多。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他这个真是我看了以后叹为观止，就是一本民国的学术史基本上都在他的圈圈里面，人人都认得。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费正清，他在他的女朋友叫做 Wilma 啊，这个后来这个梁思成夫妇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费慰梅嘛， 这是这个 Wilma， 因为他叫 Wilma Wilma Cannon。 Wilma Cannon 呢，他们在美国呢就跟这个 John Fairbank 是谈恋爱的，所以后来 Fairbank 说我现在在北京你来不来，所以呢这个 Wilma 呢就1932年也到中国，1932年的6月份他们就结婚。那个 Wilma 呢他是学美术的，他来中国以前呢帮这个墨西哥的一个大的壁画家叫 Diego Rivera、当里维拉当学徒，所以是里维拉大家看了很多很多这个电影里面都有的一个写实主义的一个墨西哥的画家，帮美国很多什么洛克菲勒中心啊画了大的壁画，在很芝加哥画了很多的壁画，那个人很出名。说 Wilma 呢是这个 Diego Rivera 的学生，所以呢就是跟了高师了，来到中国以后就嫁给了约翰这个费尔班克，也就是费正清啊，他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艺术史。当时他有时间跟着梁思成啊，跟着这些人呢、到中国各地去看寺庙啊，看佛像啊，看壁画，那个眼界可不是一般的。他呢就认识了很多人，当然跟他朋友最好的就是梁思成啊，梁思成是中国的这个第一代的大建筑师了，在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梁思成的太太就林徽因了啊，那 他跟他们是好朋友。梁思成的爸爸就是梁启超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不得了的一个大的一个那个改革的一个领袖了。所以呢他跟梁思成的莫逆之交，梁思成两夫妇林徽因特别亲密。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呢把他们介绍给一个哲学家叫金岳霖啊，金岳霖呢是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的博士，所以呢大家呢就觉得哎呀，大家就变成一个小圈子。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费正清的回忆录，我觉得大家值得一看啊。这本书如果在美国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如果在中国是一定很容易买到，就中信出版社出的，大大的几个字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英文名字叫做 China Bond A 50 Years Memoir， 大家有可能的话如果能够看英文可以买它的原文看啊，里面有些中国人的名字呢，你自己呢需要注视一下，因为所有的老外那个时候中国都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啊，像费正清 Fairbank 叫费正清了，他的太太这个 WilmaFairbank 就名字要叫费慰梅了，这大家要熟悉这一点。那个1936年这个费正清呢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就关于的这个中国清代的贸易和外交，他的时间呢选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到1854年，这个也是做博士论文的一个诀窍，就是比他 focus 比较聚焦，就比写一个宽泛的题目要好得多。这个是我老跟我的研究生讲的，你不要写那么多试论什么东西，那就不要写，你就盯着一点去做，你能够做得深。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在牛津大学通过了，就得到了这个 PhD 的拿到博士学位。他呢就把他自己的这个论文呢修改，最后呢在1953年出版的，现在还是一本权威的书。这本书呢叫《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副标题叫《通商口岸的开放 1842-1854》，这是 John Fairbank 的这本书。这本书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要看 Fairbank 的书呢，有两本要看的，一本叫做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就是中美啊，美国与中国，这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一版，1948年，就是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我当时看的那本是1983年的那个版本，就叫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这本书我经常还翻一看，现在呢这个网上呢有可以阅读啊，那这个是他的第一本要看。那我们要回到那个专题，就是刚才我说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这个叫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 Posts。 Treaty Posts 就是我们说通商口岸，然后有个副标题是1842-1852，两卷本，也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1953年的第一版。这本书呢现在很多人呢都还在看，要想了解清朝的这个事情。他和这个两夫妇
和这个梁思成的两夫妇就经常出去旅游，所以呢他的中国之行呢充满了对中国的了解，但这个还没有构成他的政治思想。他后来慢慢形成的政治思想啊，就是比方说对国民党这个政府不满，对蒋介石政府不满，对这个共产党他比较觉得有希望，并且呢预言这个在1930几年他就预言有一天共产党会夺得这个国家而不是国民党。这些事情观点呢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就三几年他还处在一种学习旅游不断的结交不断的去约学者的见面，是这种过程。但这一段过程这个大概32到36年这个四整年的在北京在中国各地的时间，使他真正的对中国问题呢有焦点的切入，并且结交了中国的知识界的最高的一层。这一点呢使他成为美国不可有人替换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就是我们讲的 China Hand 这个中国通的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好的，我们再聊。